苏卫星谈天单元，卫星兄。
嗯，大真兄，
哎，你在现场，你吓我一跳，
哎，对，
这是我的小确幸，
对对对对对，大确幸了。你怎么说了零以后就接着，哎，孙维新，
哎，维新兄，我确实吓我一跳，你怎么会坐在我正对面？你看看，
对，时空转换了，时空转换了。
我们来谈谈比江宜桦的政策有意义多的事情。2014年秋季展望系列演讲就开，哎，春季还刚刚结束，秋季就来了。
对，所以他们讲说
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
日月
我们还上口了，光阴似火箭，日月如太空梭啊，真的飞得挺快的。春季展望宇宙大探索，
是
天文的掀起了一片热潮，
接着立刻来到了大海，回归大海的怀抱。
对，这次好高兴，我们拿以海洋，台湾周遭的海洋为师哈，真的看看海洋。我觉得我们从过去历史的因素吧，大春兄您记得吗？台湾的人好像不被鼓励去接近海洋。
去最多就是海滨浴场，
最多就是
白沙湾
野柳去照个相。
嗯，
你的背景是海洋，
是，
但是
对于海的探索或者是哪怕是知识的探索，都好像。不是太丰富啊。
对对，但是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来，有好多人开始接近了海洋。海洋里面我们大致可以分了好几种，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地质跟海洋生物。
是，
我们熟悉的像海，你到海生馆，屏东海生馆看到海洋生物，到了基隆新开的海科馆看到的海洋科技，无论是渔业也好，无论是海洋的工程也好。
是，
但是呢，这一系列的演讲我们把好多单位人聚到一块，上个礼拜刚刚结束的是他不是科学工作者啊，是公视的纪录片导演
柯金源吗？你说的
对对对，
我很多朋友去看了，
那柯导演呢，就把他过去20年观察跟记录，长期记录台湾海洋周遭的变化，尤其是海洋旁边的陆地的变化，显现出来了。你当你看得到一张照片是，譬如说是1998拍的，另外一张照片是2008拍的，就很清楚的知道整个台湾海洋周边是在做什么样的演化。
是，
看了其实蛮感动的，感动于一个人用行动而不是口号来表示他爱台湾。不过也是因为从头到尾看完，他把台湾画出来以后呢，一个圈从台北桃园开始绕台湾，台湾底下高雄屏东绕一整圈回到了花莲宜兰，看所有周边的重点地方海洋是怎么样变化的。
是，
当然其实有好有不好了。我们会知道人类对海洋的荼毒跟对海岸土地的破坏是一回事，但是好的也是说大家想办法努力去保卫海洋哈，
是
维护生态，这个想法跟观念比以前是有太多的长进了。
柯金源导演的这一部纪录片你看了吗？哈，
没有，他其实是个演讲，
是
演讲里面有两三段，每个几分钟的这种段落啊，
放了一些，
对对，
我听说这纪录片拍得非常好。
哦，对，里面还有一些很漂亮的海洋生物，像什么，像鲸鲨，很漂亮，
是，
真的很精彩，看得到它跟人的互动。
是，可是刚才说的是10月17号，礼拜五，下个礼拜五，不，应该说这个礼拜五了，
对对
啊，10月24号，这台湾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的王丰玉研究员，他要讲一个题目是海洋生物怎么看世界，这个太妙了。他隔着几百尺甚至几千尺的
海水，他是以管窥天，
你
海洋生物其实这个很好玩。汪峰玉，然后还跟我们大家展望的老朋友严洪阳教授他们都是师生关系哈，
是，
但是很高兴这次把海洋科技中心也带进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到他怎么样研究海洋生物跟海洋生物的视觉是怎么一回事。以前我们请严洪阳教授来讲海洋生物的听觉跟声音，鱼很吵，你在走廊上会听到实验室里面的鱼缸里面的鱼在吵架，
可以描述一下他们怎么吵的？
叽叽呱呱的声音，它会发出一些单频的叽叽呱呱的声音，
不是水的声音，
不是水的声音，也不是骂三字经的声音，这以后这来听严洪阳教，这次请他演讲讲的是东沙环礁，他刚去了一趟东沙环礁，但是这个礼拜的王丰玉研究员呢，也就是要讲这个海洋生物的视觉上的特色，怎么样去
是
以管窥天去？
同样是这个礼拜五，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演讲厅，
欢迎大家。
它是7点钟开始是吧？
7点开始，6点半就进场了。
是，比我们一般看戏要早半个小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题目，这个 太阳上了，哎，对，等等等，我差点忘了，
哎，
我怎么能忘记恐龙蛋呢？
哎，对 对, 对，
科博馆，恐龙蛋不能忘。
十月中旬的，难得世界首创的一个展览啊，
跟参观养鸡场有什么差别？
哎呦，不一样了，这恐龙的蛋啊，不是鸡蛋呐、
啊，
恐龙的蛋的分布
就是大一点的嘛。
对，大春兄可能还觉得一个盘子一个蛋，不是。一窝一窝的哈，
嗯，
它清修完了以后，有些蛋并没有从土上的那石头上拿出来的，
哦，是跟它的环境一起。
对，你可能是双手合抱的一个巨大的化石啊，那里面可以算出来五六十个蛋，
嗯，
三四十个五六十个蛋，
是
恐龙一窝一窝下这样的蛋啊，很有趣。很多蛋的形状不像我们想的长的或者扁的，它有椭圆形的
啊，
譬如说窃蛋龙吧，这里面
偷蛋的故事，
对对对，窃蛋龙。当时呢，科学家发掘到了这一窝蛋，
嗯，
就发掘一条龙也趴在上头，一只恐龙趴在上头，整个发掘出来了。
那个龙有多大呢？
也不大，那大概你手伸开的可能就是四五十公分吧。
小狗子。
对对对，然后呢，会认为这个龙是来偷蛋的，所以给它命名叫窃蛋龙。那当然是骨骼化石嘛。可是呢，科学家在发表论文的时候，就需要用科学绘图的方式复原这个窃蛋龙的长相。
是，
因为它是窃蛋龙，所以复原出来的长相多半都是张头鼠目，
嗯，
看起来非常畏畏缩缩的，就是来偷东西的。可是隔了不久之后，又发掘了另外一窝，
嗯，
这样的子蛋，
是
一看里面长出来的那个胚胎有胚胎了，
嗯，
这蛋壳脱落胚胎出来了。这样的化石，那个小龙长得跟窃蛋龙一模一样。
那你还能叫它窃蛋龙吗？
就你还是得名字叫，
名字已经定了，没有办法。
名字定了不能改，但是
他在护卫他自己的孩子。
对对对。
那好了，以后万一我们人类都灭绝了，
嗯，
留下来一个大人这样的化石，
嗯，
旁边俩小孩，
嗯，
以后的人会不会说这是偷人？
连环杀手，
对不对？这个人是个偷人，他是专门偷那个胚胎的，有可能啊。
恐龙的命名一旦命名了是不能改了。所以窃蛋龙就得终身背负窃蛋龙这个
名
称。
他明明照顾的是自己的孩子。
对，但是科学绘图呢，后来就对他的好的多了，画起来慈眉善目的一副慈母龙的样子了，
有意思了。
对，
那好了，那我们也有窃蛋龙的蛋是吧？这一次
窃蛋也有，不但有，而且还有非常精彩的恐龙哈，它的化石啊，你看到恐龙身体里面还有没有产出的蛋。
在身体里面，
在身体里面，
嗯，
另外呢，还有窃蛋龙的蛋哈，一般讲是双产道，所以它一次下两个蛋，因为你看起来它的蛋是两个一排，两个一排绕一圈绕一圈的
啊，
每个两个一排，
但是两个并在一起。
对，当初我们跟学生讲这事儿的时候，学生不太相信，说老师啊，有没有可能窃蛋龙下了一窝蛋呢？只是因为它有洁癖，两个两个靠整的像摆拖鞋的样子。
那我们现在学校的人。课桌椅也是两个两个一排。
对，后来真的是看到了窃蛋龙身体的结构是有双产道的，所以很有意思。而且
两个产道也是有什么原因吗？
效率多了100%，说得好，我不知道
啊，
我不知道。但是你看到那个龙啊，那个龙的蛋，有很多是上下层的。
嗯，
那说不定就代表这个环境适合产蛋，所以龙产了一圈再产一圈。
哦，
那另外是说这个环境里面竟然左边是一窝这种恐龙蛋，另外右边是另外一窝不同的恐龙蛋。
在医院里嘛，就是大家都
婴儿房是不是？
对啊，
但可能是那个环境适合
啊。
但是在这里面呢，更好笑的是什么？大陆的农民呐、啊，
嗯，
还会做假蛋，
做假的恐龙蛋，
哎，做假的恐龙蛋，他做出来惟妙惟肖，甚至连专业的科学家都会上当。
这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啊，它材料很多，它可以把蛋壳是怎么样做了一模拟，或者拿塑胶哈、
啊、
模拟了以后，把它弄在土里头，然后它可以跟你说，你要多大的我都能做，你要几一窝几个我都能帮你做出来。
对，在他们这些人眼里，科学家的太荒谬了，研究这个干什么？
所以这个恐龙蛋的展览也有三窝哈、
啊，
是假蛋。你看真假难辨
的，你们可以办个猜谜了，谁指得出哪三窝？
哎，这不
是假的，
大真兄
就可以免费下一次来看什么什么展。
对对对，这是我们跟浙江博物馆合作了，他们长年累月的累积了好多恐龙蛋的收藏啊，
嗯，
这次一股脑都搬来台湾了，
是
很好玩。十月中旬开始，
哦，在台中科博馆，
对，
嗯，
世界首创的展览
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就算置入都完了、
啊、结束了，
就
是、结束了、
啊、不容易啊。来，我们有看到太阳上的巨大丝状体，丝是丝织品的丝、哎、什么样的是拍摄拍到的是吧？
对，其实它也是某一种形式的日耳。
嗯，
我们常常听讲日耳，那个耳就是一个斜玉旁在一个耳朵的耳嘛、嗯、
是
就像太阳旁边长耳朵了， 那就是
一个半环，
对，圈状，一个圈状的结构啊。太阳物质喷发出来，然后呢，它有角连在太阳表面，形成了一个弧形拱门那个样子的。那这个东西呢，如果它东西飘到外头去的话，
哎，
它就叫丝状体了。
丝状体，也就是它变成单一线的
啊？它不是，它可能是整个云气浮出来了，浮出来了，在太阳表面以上，在那个地方。英文叫 filament， 就像纤维一样
啊，
飘在那个地方。那有些物质到最后是喷发出去了，那有些东西离不开太阳重力场呢，会掉回到它表面上来。
是，
所以呢，会看到太阳周遭的这种巨大丝状体，有些丝状体是壮观的不得了的。
嗯，
那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个，它的整个云气丝状体出来了，大概是35万公里。
35万公里，地球的直径是7500公里，
对，
半径
12800公里、
啊、
直径是
12800，
所以35万公里大概可以放进去28个地球。
嗯，
你看太阳旁边小小的出来一块云气，就可以摆进去28个地球。
是，
这真的是差别很大。我们还会觉得地球很大吗？
嗯哼，
应该不会了。
好，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些影像，包括它的波长啊，它的这个，还有喷发出来的物质，我们能够这样，能够知道它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吗？
它其实就是太阳表面的氢气团。
氢气团，
对，氢气，绝大多数的物质是氢气，然后高能粒子，喷出来了。但为什么看得到它？是因为它的温度啊，喷发出来会比太阳表面的6000度可以稍微来暗了一点，那衬托在后面明亮的太阳背景。就会看得到这种丝状体了。
嗯哼，
那如果在边缘的话，就变成日耳了。
是。
那现在还好有一个新的卫星，已经4年多了啊。
嗯，
叫做 SDO。
SDO。
上次我们讲过太阳动态卫星，
是
持续做观察，拍下来整个太阳表面活动的连续画面，那就很精彩。但是这些精彩的画面呢，都是在紫外光里面的。也就是说，你今天
不是可见光，
不是可见光。
好，
你今天在可见光的范围里，你看不到太阳的暴力行为。可见光就是一个温暖的、温和的太阳波波，然后你拿着那个，我们看日食的眼镜啊，或者拿两个黑白底片的胶卷叠在一块看太阳啊，温和可爱、漂亮的圆形。但你要在紫外光里面才看到太阳，其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爆发的天体。
好，有没有比太阳年纪还大的东西？比如说水，这个问题很怪啊
因为。我们怎么讲？太阳是一颗大的云气逐渐收缩形成的。那在云气形成之前，太阳在银河系里头，银河系有很多恒星，恒星之间呢，我们叫星际空间。星际空间有很多云气。那云气里面有水，所以你根本太阳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银河里的很多地方就有水了。那形成了太阳，这个太阳云气收缩旋转变成一个扁平的盘子。中间出来的太阳。旁边的行星也出来了，但整个太阳系里面好多地方找到水冰，
还是那样的，就它是没有改变过的，它的性质没有改变过，
有些是原始的，没有改变过的
啊。那么你可以请问一下，这样的水干净不干净？
可以喝啊？不是，可以
啊。
其实你看，整个
它就是 H2O，
有些是冰块，有些是跟别的结合在一起，但大多数是以 H2O 的冰块形状存在的啊，冰晶。那整个太阳系都看得到水的东西，大哲学，我们讲过了很多的彗星的故事了嘛？
对，
彗星绝大多数就是冰块跟灰尘加在一起的。当年 Fred Whipple 惠普这个美国科学家说了彗星是 Dirty Snowball。这个学说传流久远，现在稍微做一点更新了。不是 Dirty Snowball， 而是 Snowy Dirtball。
雪冰样的脏球。
哎，对。对对对，以前是脏雪球，现在是雪状的脏球，是吧？雪状的灰尘球，因为 dirt ball 是灰尘球
，dirt 是在中间。
对，因为你要靠着灰尘才能够把其他物质聚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当初地球、我们这些天体形成的过程吧。因为你光靠氢气，氢气跟氢气不太容易结合的，它是靠了中间有灰尘作为催化剂，
是
结合在一块儿。
如果有一个巨大的含有水冰的彗星，撞击了地球，或者是为地球起码带来擦边而过，带来大量的丰沛的水，中间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地球上的水不一直都是这么多吗？ 也没有少过。那万一来一个量比较大的，会不会？
大仁兄，这其实地球上水原来就很多。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呢，还是会有多少的变化哈？但是我们的时间太短，我们如果用一年的水准、一年的层次去看这个地球的演化的话，那块二三十亿年以前、三四十亿年以前，可能真的是大量的彗星撞击带来了大量的水。
嗯。
那最近这些年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
你讲的这些年是几千万年以内。
对，但十亿年以内吧。
啊、哦、十亿年以内。
对，但是这个新闻呢、主要强调是不是讲地球上的水了，而是讲太阳系的水。
是。
太阳系除了刚刚讲的彗星之外，有一些卫星也是冰质的。
嗯。
你像天王星、海王星比较远的地方，你甚至木土的卫星有一些也是充满了冰块，尤罗帕。
是。
冰封的表面。
啊、
哦。水星或者是月球、火星，月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或者在地面以下，也都存在有水。那所以月球跟火星的陨石也有水。那这些水到底是哪里来的？也就是今天不谈地球了，谈太阳系的水是哪里来的？所以它是跟着太阳系的这个云气形成的吗？还是从银河的星际空间来的？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说，到底太阳是不是水比太阳还老？
是。那你的判断呢？
因为一定会有，因为水其实在宇宙里面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现在观察别的星体周边也都有水的分子谱线。所以太阳系当初太阳云气在形成的时候，结构时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水分子了。中间太阳跑出来了，所以那些水分子存在的是比太阳年纪还大。
哦，
对。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0月21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接下来有一个题目，这个发现堂兄弟组的系外行星，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不是亲兄弟，为什么是堂兄弟，也不是表兄弟，这个形容词很有趣。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像太阳单摆浮哥的单独存在的恒星其实很少。在银河里面 50% 以上的星星是在双星或者是多星系统。那如果今天你有两个恒星，这两个恒星各自有它的系外行星，那这两个恒星是兄弟，
是，
那他们产生的系外行星呢就是堂兄弟了，是吗？这两个你就把这两个恒星啊，它的行星当作是孩子。
对。
这两个恒星是兄弟。
对。
那这两个孩子的行星呢，
这两个兄弟的孩子就是他们的行星嘛。
对对对，那就是他的堂兄弟了，不是。
这
两个行星。
你不把这两个当夫妻，我一直把这两个。
不，你想的太那个了啊。
没错。好。那这些个行星呢，
它是个别找的，因为通常我们看到两颗恒星彼此互绕。如果它旁边有任何机会产生系外行星的话，多半会要离它们远一点，把这两个恒星当作是一个
啊，
绕着它们质量中心转，
否则它就不知道该怎么转了。
对，但是这两个恒星呢，距离比较远。一个我们把它叫做96A，一个把它叫96B 吧。那 A 跟 B 之间的距离大概有2700倍的天文单位。也就是94A 跟 94B 哈。2700倍的天文单位的距离其实蛮远的。
就是地球跟太阳的距离的2700倍了。
2700倍。然后呢在 94A 旁边，哎，找到了一个衍星的证据。旁边有一个热木星靠得很近的。在 94B 后来也找到一个。所以也就是说这两颗互绕的恒星各自旁边有一个热木星绕着它转。这种系统过去没有发现过。
是。
那大仁兄，我们在节目里讲了很多热木星，讲了很多系外行星了。但像这样的状况呢，就是你有两颗恒星，然后呢两颗恒星的行星彼此之间是堂兄弟的关系。
他们两个之间会不会也有扰动？因为重力的缘故。
太远。彼此太远。
他们彼此没有。
对，彼此之间是没有的，因为两个离得太远了。但是恒星本身还是彼此拉扯在转啊。那科学家对这个系统觉得最有趣的是说，这个东西或许这系统可以帮我们解答为什么热木星要靠恒星那么近。
嗯，
以前反正单独一个，然后找了一串，可能都有行星了。
是，
那现在这两个为什么都是那么近的？或许可以在动力学上解答这件事情。
嗯，你可以再解释一下热木星吗？
哦，热木星，
嗯，
我们太阳系里面最大的行星，八个里面最大是木星，
对，
它是气体构成的。那我们的木星其实离太阳蛮远的，
嗯。
大概将近是五倍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了，
五个天文单位，
五个天文，5.2天文单位啊，所以不会那么热。但是呢，在系外的行星上面所找到的很多巨大的系外行星，跟木星差不多大或者更大的，它靠它的母恒星非常近
啊，
所以叫热木星。
因为温度会很高，
温度会很高，很热。那当初找到这些木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去找这些行星存在对恒星产生的影响。
嗯，
你如果要找对恒星产生的影响，第一个它的行星这个木星热木星的质量一定要很大，
是。
第二要靠得很近，对它的拉扯，才能在短时间之内显现出来。所以你这是找寻的方法决定了找寻的结果
啊，
找到了一堆热木星。现在发现热木星呢，其实不是系外行星主要的成分
啊，
也就是这么大的行星其实不多的。现在找到2000-3000个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像海王星那样子。或者像超级地球比地球大几倍的最多
哦，对，这个又燃起了我们找其他的外星生物的希望。
对，希望你能够哪天大春兄去那儿看看。
是，您说了太多回，我都觉得不灵了。
对，
卡西尼号观测到土卫六海洋，土卫六上的海洋有正在演变的一种神秘特征。首先啊，等一下，
对，
这个土卫六。好像也有个名字嘛，我记得泰坦是吧？
泰坦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
巨人啊
。你看这个土卫六号泰坦是太阳系里面少数几个特别大的行星，然后也是我们认为有可能有外星生命的地方，因为它几乎是所有行星里面的卫星哈，唯一一个有大气层的，有明显大气层的，
是
大气层主要是。氮气，我们的地球是氮气跟氧气嘛，
对，
它只差氧气，
它
就氮气了哈
啊。
然后也就是卡西尼号去土星研究的这个太空船，另外一个主要观察的对象就是泰坦，很好玩呢、啊。最近飞越过两次，发现泰坦表面的甲烷海，它是碳氢化合物。
对，我们之前还介绍过，
对，
科学家还想象过甲烷海一片好像是蓝色的，是吧？
不是。你拍出来照片上是黑色的
啊！
您大春兄，您记得吧？这卡西尼号还丢了一个小登陆艇，
是
惠更斯号，落到这个土卫六表面去嘛？所以是另外一个人造的东西已经登陆过的地方了。
Deep Impact
啊，不是
，Deep Impact 是另外一个，
这个叫惠更斯 Huygens
啊 ，Huygens，
丢上去了。那甲烷海表面呢？哎，卡西尼号飞过去拍张照片，竟然在海的表面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特征。有一些地方变亮了，下回飞过去没有了。
嗯，
说它的海是会变的。
嗯，
那你就想的是尼斯湖水怪吧？
这个太遥远了，只有英国人才会那样想。你的判断呢？
不，他现在有几种可能，我的判断就太不专业了哈。他说，跟他或许跟季节判断有关，可能是甲烷海表面的波动，表面波，或者是底下上升的气泡，或者漂浮的固态的其他的物质漂浮在那个地方。然后也可能是浮动在表面下的物体啊，刚好浮到表面上。
那也有可能是很大的，对不对？
哦，要很大
，
很大才看得到。
我们再精细一点的去想，那海是黑色的哈。
雷达回波，所以它看起来是黑色的。
对，那实际上可以怎么猜想？
不知道。实际上，可见光出来什么颜色？它的土地是淡黄色、土黄色的，但是它的海。呈现的颜色，我倒还没有看过可见光的海的颜色的样子。
那它应该有可见光吧？
有可见光，那多半你还是非常冷的，类似像其他环境底下的冰封的表面，像 Europa， 土卫星的欧罗巴
是
表面的冰封的发亮的那种感觉。
我的印象里面就是科学家画了想象图，又黑又蓝的，但是。没有办法进一步，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进一步了解它的形体啊特色。
慢慢知道了，但是其实还是很原始。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就是98新闻台，10月21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是下一个话题啊。
对，
这个银河系的暗物质总量或许仅有先前的一半，我认为，我记得这个好像两个礼拜以前我们也好像提到过，就是银河系暗物质没有像先前估计的这么多。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啊，因为暗物质的存在似乎是蛮确定的了。
嗯，
然后它占整个宇宙的量是20%几。
嗯，
可是我们银河系到底有多少？那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原来的暗物质有一种叫冷暗物质，有些叫比较温和、比较热的，温度不一样。冷暗物质的模型啊，如果是正确的话，那我们银河系应该有很多卫星星系，这些暗物质能够作为核心形成很多星系在周遭的哈。
嗯，
但是呢，我们其实卫星星系很少，我们银河旁边丹麦福哥就是很少几个卫星星系。
嗯，
那现在有一个科学家，澳洲的科学家，他利用恒星在银河里面走的速度，
嗯，
去计算到底有多少暗物质啊会把恒星的速度拉得慢，因为暗物质是有重力的，
是，
所以你恒星在这里面运行啊，暗物质如果在银河里面充色丰沛的话，它对恒星的速度是有影响的。
嗯，
那如果说它是很稀薄的话，它速度就快了。所以这个科学家做了理论计算，也做了观测，发现我们银河的暗物质很可能只有原先估计的一半。
嗯，
那这样子一半的结果呢，顺便就减低了银河周遭卫星星系的数量。
对，因为它范围小了。这个卫星星系可以再从基础上说明一下。
我们银河系本身啊，周遭只有三个卫星星系，两个是南半球抬头就看得到的，一个是大麦哲伦星系，一个是小麦哲伦，
是
当年叫大麦哲伦德伦云，小麦哲伦云。
嗯，
后来我们知道不是云，它是星系，是我们离我们很近，十几万、十八万光年左右的星系了。所以大小麦哲伦云，我们就常常叫简称叫大麦云跟小麦云了。
嗯，
但是这两个是近的，另外有一个在我们银河对面，就在人马座的方向。
是，
因为银河的，我们从太阳这个角度看过，太阳在银河中心的这一边。
嗯哼，
银河中心的方向就是人马座，天蝎跟人马中间
啊，
一路这样看到对面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小的星系叫人马座矮椭圆星系。
矮椭圆星系，
对，它是个矮星系，
嗯，
质量并不大，又是个小小椭圆星系，正在被银河系吞吃掉。
嗯，
大春兄，我不知道讲过这个故事没有，以前的报上啊，好些年以前的，
嗯，
登过头版二题的，
嗯，
说银河系正在吞噬人马座，射手座，人马座又叫射手座嘛，
是。
我不知道以前说过这个没有？
没有。
哎，结果呢？这是晚报的新闻。
嗯，
日报记者看到打电话跟我说：“孙老师，怎么回事？”我一听说，怎么可能？射手座是几个明亮亮星构成的？
嗯，
它就是地球、太阳旁边的几个亮星，
是
根本就在银河系里面。银河系没有必要去吞噬射手座。
嗯嗯。
结果那记者不但写说银河系吞噬了射手座，还访问了占星学家。
嗯，
说射手座给吞噬了，黄道十二宫少了一宫，怎么办？
嗯。
占星学家说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星座等了很久了，蛇夫座刚好补进来，还是黄道，对，蛇夫，
把，对，我记得蛇夫座在有一年的占星学家很热门啊。
对对对，说要13个嘛。
嗯嗯，
结果我就看了一下，我说你把外电传过来给我看一下。
嗯，
一看之下就证实了我原先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三个卫星星系就是在人马座，就射手座的方向。
嗯，
所以科学家把它叫做射手座矮椭圆星系。
嗯，
简称射手座。
是，
实际上我们银河正在吞噬第三个这个卫星星系。
嗯，
不是吞噬我们这里面的射手座，
因为他们根本差得很远。
对
对，嗯。
然后我跟这个日报记者解释清楚，他是物理系毕业的，第二天写了半版内容。
嗯，
内容写得非常精彩，但是标题是主编下的。
嗯，
你知道什么标题吗？
啊，
银河系把正在吞噬周边卫星星系，把它撕扯的渡破长流，高挂天际。我的天，怎么这么暴力血腥啊？
没有办法，就是即使要提供你看起来是正确的资讯，还是要给你一个很恶烂的标题。
对，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个新闻哈。
嗯，
那澳洲的科学家挑选了其中一个 approach， 一个角度来看。
嗯，
你当有很多角度来分析到底暗物质有多少，这是科学研究，没有人能说自己是百分之百对的，因为你有其他不同的直接间接的方式来检验暗物质到底有多少。那它从恒星在银河里面移动的速度计算暗物质其实不多，那计算暗物质只有原来的量的一半的话，就可以成功的解释为什么银河旁边卫星星系的数量这么少。
那另外你说百分之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五，原来是说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是暗物质嘛？
对，那是宇宙，那是宇宙，
对，整个宇宙。那如果说现在你刚刚提到了，在我们银河里面的暗物质没有那么多，那是不是表示别的地方有更多？还是说这个总比例也变了？
没有，总比例没有变，整个宇宙太大了哈。我们银河只是里面的一个小灰尘而已。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暗物质多多少少不会影响到整个。整个宇宙的总量，
所以它是那么不均匀的分布吗？
也没有，我们其实你看宇宙，你会觉得很不均匀，对不对？那完全看你看的尺度大小是多少。你现在在 local， 在我们本地的地方，看到银河十万光年充满了物质啊，然后是2000亿颗恒星，旁边是真空的，你说这很不均匀？当你真正把视线拉到130亿光年那么大的范围，整个银河是非常均匀而完美光滑的。确实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麻雀虽小肚破长流啊，不是五脏俱全。
我刚讲是宇宙，整个宇宙是非常均匀光滑的，
是
平滑的，对，
但是五脏俱全是吧？
对，
怎么接了？你看看迄今已知最小的星系也拥有超大质量黑洞。
对，有一个小星系，就刚刚我们讲矮星系啊，这是超致密矮星系，就是它的物质非常集中，整体质量非常小。那这个整体质量非常小，那这个星系本身的质量呢，大概只有1亿4000万个太阳，
这还非常小。
哎，我们的银河是2000亿个太阳，
是，
所以它是1亿4000的话，你这就将近是1000多倍，我们也是它1000多倍的量了，所以。你说光1亿多个太阳也凑合算是一个矮星系吧。可是呢，这个矮星系的中心还是有一个巨大黑洞。
是。
那个黑洞的质量是2100万个太阳质量。哎，我们银河这么大哈。但是我们银河中心的黑洞只有400万太阳质量。
哦，你比例一讲的。
哎，对对对。就是你把400万个黑洞的质量除上2000亿个太阳质量。比例很小啊，
对。
但你看那个矮星系，它只有1亿4000万的太阳质量，它的黑洞是2100万，对对对，分母小分子大，
对。
所以大家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矮星系，胆敢拥有这么巨大，占它总质量15%的
黑洞
？我们的银河只有0.01%，万分之一的。那所以这也很好玩，现在当然还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形成，是它是不是在形成的过程中物质大量的跑到了这里面去。因为它的形成环境可能不像我们这么单纯，它周遭有巨大的星系在附近，所以它可能提供了扰动以后呢，让它形成的过程中大量物质集中在中心，所以它的超大质量黑洞就是原来应该有的好几百倍、好几千倍以上了。
那这样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如果我们在它的边缘，我们会看到什么？
哎，很好玩。你如果在黑洞边缘，你不希望掉进去，但很多人可能希望你掉进去，为什么？
那当然。
但是
我做人太成功了。
对，你会看到，黑洞周边远方的东西开始变形。大春兄，我们讲一下，光线经过巨大重力天体旁边是会转弯的。
是，
我们以前讲过嘛，太阳的存在就会让光线转弯了。黑洞会更强烈
啊，
所以你看到黑洞周边远方的星星，那整个样子是不一样的。远方的星系整个是变形的。
它会变成像光网吗？光的网？
没有那么漂亮。以前我们玩过一个电子玩具哈，是真正科学家做的。就是你把一个黑洞移动到照片中间去，
哎，
如果星系的照片，远方星系黑洞移过来以后，整个星系开始扭曲，但他后来不用星系，他用人脸啊，真难看。
好，那这样说来，在多久的这个情况下，像我们一个太阳系会被它整个吞吃进去？
没有，不会，我们离得太远，我们太阳系离开的银河中心其实还有3万光年。 我们是永远几乎永远不会到中心去的。
是，
中心附近的恒星就比较凄惨了，迟早会被扯碎了以后吞到黑洞里面去。
嗯，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会声音会很大吗？
会有能量爆发出来，
哦、
三不五时会有能量爆发，会很精彩的。
嗯、
大真兄，靠近点看吧。
好，我追随的躲在你后面。